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编达达，欢迎收听第一季可播行销人的试播集。好了，首先来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达达。那我目前从事行销的职务啊，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那目前前后是服务过两间公司这样子。然后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来聊一下说就是。当一个行销人啊，他可能会面对到了一些事情，可能是很悲惨的、很悲剧的这样子。对，那当然大家听到这边也不要觉得说就是哦，行销人很可怕的这样子哦，因为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辛苦的地方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在行销领域里面的算是比较新鲜的人。我想要以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做这个 podcast 的节目来做一个分享，然后跟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不同的想法，然后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好，那我自己呢来聊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好了，因为我本身其实也不是从行销，就是就读行销相关的科系出来的，就是毕业。那我之前就读的虽然也是商管相关啦，就是我是就读那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供应链管理。对，那全台的话供应链管理系好像就只有，应该就只有我们学校啦，现在不知道这样子。那虽然我们的系所里面是有电商啦、网络行销或行销管理之类的这种行销的课程，但我们主要未来从事的行业呢比较不是 focus 在这边。对，那为什么我会想成为行销人这一个契机呢，主要是因为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利用课余的时间啊，就是我去经营我的 YouTube 的频道。那正值那时候是17吗，在17年的时候 ,17,18,17 年，对，就因为忘记了，就我大二大三时期的时候，大概五六年前了。对，诶，五六年前嘛，对，不小心暴露那个年纪这样子，我知道老梗了这样。好，那在那个时候就是算是 YouTube 有点爆发的时期，然后我也觉得说，诶，那个 YouTube 上面啊可以拍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影片给大家看。那我那时候是从游戏实况着手，那开始进 YouTube 之后呢，也想要把这一些影片给更多人知道，所以呢我也在可能像是巴哈的论坛啊，或是自己经营这个粉丝专业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就会需要可能撰文嘛，然后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封面缩图，然后你还是需要去看一些数据的分析。所以呢在这边我后面会提到，就是说这部分的一些重要性。那在主要是因为就是有经历过这一些，我觉得撰文上面有大家有分享、有按赞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觉得就是行销这种东西，就是有像是我拍影片、我剪辑影片，我原本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素材，然后经过剪辑之后变成一个东西包装出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行销的一个算是也是很重要的本质嘛，就是把一个东西包装好，然后送出去，然后让大家就是把它的算是购买量提升啊，或是让更多人去看这部影片嘛。那这个算是一个契机啦。那当然也不止这个，就是可能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经营这些平台之外，我去参加一些全国的比赛啊，包括就是跟脚本类相关的，或是跟社群经营啊、撰文之类的这种比赛，有拿到一些成绩。那我是觉得说，那我自己好像可以尝试这方面的这个就是领域这样子。那后来就是一脚就直接踏进去这个恐怖的泥泞里面这样子。好，那就如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有经营 YouTube 频道，那目前的话大概是2000多的订阅数。那现在呢我也是有开我自己的 WordPress 的网站，然后包括我现在也开始经营 Instagram。 那现在大家在听的就是我最新想尝试的工具的平台，对，就是多一个沟通点嘛，就是 podcast 的节目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多方尝试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络行销或是就是行销这个东西，就是它日新月异，它变动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觉得去了解不同的工具，尤其是行销的工具化是还蛮好的这样子。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成为行销人了嘛，对不对？就是我自己有去经营这些频道，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我的 YouTube， 然后还是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那底下都会有我的连结，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哎这个就是打来听起来还不错，然后大家也有想要一起来做一起在行销领域上面有一些交流的话，也欢迎去订阅或是追踪我的相关的一些平台。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啦，就是说在成为职场上要当一个行销人，那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大学生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那这边我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进入职场的时候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以一个高阶主管的身份然后就直接进到这个公司吧，对不对？那可能都是从行销企划助理、行销企划专员，或是比较偏基层一点的行销人员。对，那因为高阶主管的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比较不一样一点，他们可能跟整体行销、整体公司的行销规划啊、品牌形象啊、策略啊比较有关系。那在比较是他的部署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基层的行销人员的话，你可能会做到的事情会稍微繁杂一点，包括你可能你必须要做撰文嘛，然后你撰文之外你也需要搭配图文嘛，对不对？你要设计图片，然后呢排版之后你要发一篇文章做社群的经营，而且你还要想办法把触及率变高，然后互动率也要多一点哦，发文的频率多一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呢除此之外你还要交报告上去，就是你的数据分析如何哦，今天这个月有多少人来看了，然后它的转换率是多少，巴巴巴等等这么多事情。所以我才说就是可播行销人嘛，就是从这边来的这样子哦。那刚才听到这么多事情，我觉得第一点哦，在大学时期然后建立的几件事情，第一点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而已，就是你要在大学时期的时候经营自己的自媒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是我自己当初是以 YouTube 来作为我的自媒体的经营出发点，那最后才去慢慢的才去衍生像 Facebook 啦，或是其他论坛的方式。那为什么经营自媒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在大学时期。其实现在 Instagram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可能比较年轻一辈了嘛，就是八九零年代，对，就是现在的八九零年代啊，跟零年后吧，几乎都是用 Instagram 嘛，比较少去用 Facebook。 那 Instagram 创造号也是很快，就是大家可能说不定现在在听的听众你一个人就身上就有三四个账号嘛，好多小账这样子。对，然后小账就是拿去攻，没有啦，就是账号其实办起来很容易，那经营一个经营账号又是另一件事情了。对，那先撇除说你可能是一个网帅会网美啦，就是可能或是会就是可能你本身就有一点独特的魅力存在的之外，就是撇除本身具有这个独特魅力之外的人，想要经营一个媒体从零开始，经营一个自媒体从零开始，说真的其实真的蛮困难的哦，真的是蛮困难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那但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为什么在大学时代是非常的重要，主要是第一个它包办了所有的事情，就我刚才讲的 你要经营自媒体就是想办法让你的粉丝数成长嘛，那粉丝数成长的话你就必须要让更多人看见，那让更多人看见你就需要有好的内容嘛，那大家才会想要愿意追踪，不然大家进来这个专业就有发现就是很空泛的话，那也不太可能会追踪按赞然后分享这样子。那你要做好的内容只有文字一定不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除了要会写文案，那是不是还要需要做图文，或甚至你 Instagram 九宫格你也要会做排版，甚至你还要会调色，对不对？那就以 Instagram 平台来讲，好，你要会发文，要会做排版啊，要会设计，要会巴巴巴之类的， 你还有其他工具要使用啊，现实动态啊，对不对？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去知道它的格式之类的。那这些东西你已经在大学时期的时候你经营自媒体，那你就至少你这些东西你都有一些概念，包括你在 Instagram 上面你好像我记得是破100追踪吧，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现在的一些就是洞察报告嘛，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的数据男女比例是如何，那你的触及率通常都是从首页来的还是主题标签来的。那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就都一手包办了，你只要经营自媒体这些东西你在行销领域都会碰到，对吧？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其实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营自媒体，因为它包办了前面讲的你要设计图文，然后你要去做文案，然后你需要数据分析，那最后你可能你还要想办法去增加你的粉丝，然后所以你就要去更多的跟你的粉丝做互动。对，那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你进职场的时候你可能当一个比较基层就是刚进去的比较基层嘛，就是行销企划专员或行销企划助理， maybe 就是网络行销人员或是社区小编，你就是这些工作就是比较就是一定是你分内的你必须要去负责的事情嘛。那这些事情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好的做，你就是开一个账号，然后你可能觉得你喜欢做什么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弹吉他， 像我自己是喜欢弹吉他嘛，就开一个 cover 的账号，然后去经营看看有多少人会想听我的音乐，然后想办法去怎么跟大家做互动这样子。好，那是第一个，就是要经营自媒体。那刚才讲这么多，你要会撰文，你要会写文案嘛，然后你要会设计，那这些工具怎么办？工具怎么来？你总不可能就是那个图片就凭空产生嘛，对不对？你需要有工具嘛，你需要有修图软体，你需要有剪辑软体，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你在大学时期的时候课余时间我觉得商管应该相对来讲啊应该比较闲一点啊，就至少我们系室就是一直做报告啦，然后平常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多那个嘛，就是上课啊那些，不是我都有上课哦，我出勤率超高的哦，对，那应该说就是商管来讲应该相对来讲自己的课余时间可以去做自主的学习，所以呢我自己是蛮推荐，就假如说你要做修图的话啦，就是可以往 Photoshop 的方面就去做尝试，那真的没有时间你也要好好的认识 Canva， 就是 CNVA 这一个线上的一个早期是模板啦，现在好多了，现在不止模板你可以做好多事情，就是一个可以做图文编辑的一个线上的那个档案嘛，我相信线上的网站嘛，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对 Canva 就是已经爱不释手，就是用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放弃其他修图软体哦，又快速，对不对？模板套一下就有，自行用一下就有，现在还有好多 Instagram 的账号就在分享哪一些关键字可以找到XXX素材，像是最近过年嘛，虎年的色彩啊调色包全部都直接用给你，哇超棒的这样子。但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哦，就是其实现在 Canva 这么的方便哦，而且现在是到后面它的那个功能越来越多、哦、包括可能下面的调色，然后帮你做景深，然后甚至去背，这一些的功能越开发越有了。可是其实在职场上面你会发现Canva 虽然是很快可以帮助协助我们发文，可是大家不要忽略是一件事情，就是说 Canva 有可能它的一些相容性不高，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有团队啦，你可以邀一些团队来做制作嘛，但其实大家在行销领域上传统领域上的修图的话，大家其实还是常用 Photoshop 跟那个就是 Illustrator， 就是基本就是这两个你不管放到哪一个产业上啦， B2B B2C、或是哪一个业态，基本上会来设计的，然后他们之间有沟通有交流，然后档案也想要共享的话可能你至少 AI 是要的吧，对不对？因为你可能要做印刷，然后你也可能要做就是大图的输出，那这些东西 说实在 Canva 我 Canva 比较没有摸那么的精熟啦，说不定它付费版也是可以做到大多输出吗？我不知道。但其实在业界上面来讲， Photoshop 跟这个以拉其实还是很需要的，就不是说因为一个 Canva 出来它就可以被取代的，对，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重要，就是在修图软体上面，至少你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Canva 是一定要会，因为至少它让你有排版的基础，然后有一点美感。对， 我自己美感是没有到很好，对，都通常我那个就是改完图然后给我主管看，都通常都要改大概两三次吧，这样子，对，都 很不好意思，都不知道说到底是我在做还是主管在做。对，好，那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就是 Canva 就是至少要就是要摸熟，那如果可以的话 Photoshop 跟 Illustrator 就是尽量去知道一些基本功能。对，那这两个相较起来 AI 应该最重要，就是那个 Illa 的话它应该又再更重要一点，因为它除了可以做网络图文的设计，它还会做一些印刷或是大图输出的一些制作。对，那这是在修图方面啦，因为但你可能会说就是这些东西要付费才有办法取得嘛，所以说就是看学校有没有就是有补助啦，就是学校有没有购买这些软体可以去学。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撇除掉软体粉丝的费用，就自己其实花时间网络上有蛮多资源可以去学的，这样子。对，那这是修图软体的部分。那在剪辑软体的部分啊，其实现在还蛮多手机哦，像是我自己也会用那个 InShot 嘛，就是做影片的这个剪辑。但其实手机在做剪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它的缺点啊，然后包括手指太肥嘛之类的。那我自己觉得啦，手指太肥，就是其实现在还是在电脑上面作业是相对比较，就是你应该很少看到有人上班的时候，然后拿一个手机这样一直滑滑滑吧。对对，我说就是比较正常情况，应该吧，对啊对啊，应该正常都是电脑吧，对不对？那虽然说现在手机有蛮多可以取代啊，还是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一些比较细致、比较精致的一些特效吗？或者说就是一些效果，也不一定是特效这样子，你还是必须要用一些剪辑软体嘛。那剪辑软体的话，我是也希望就是觉得说大家也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可以去碰一下，去接触一下，就是剪影片这件事情。那大家在线上的话，其实威力导演免费版就是可以载下来用嘛。那目前我自己是用365，就是每年的那个订阅制的方式去买正版的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你是可以负担得起的话，其实好像一年大概2300块吧。对，然后你就换算一个月大概200多块，对啊，大概200块而已。你就这样想，一个月才花200块，对，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产出啊，剪辑影片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每年花2000块太多，那其实威力导演买断好像才3000多块吧，就是3000多块就可以做使用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剪辑的概念也会不错。那当然也是可以尝试一些有免费的那个剪辑的软体或线上剪辑的软体。那如果你有 Adobe 的系列，当然可以尝试 Premiere 嘛。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剪辑软体啊，如果你每一个都可以尝试的话，那我 prefer 你去使用 Premiere， 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业界相容性啊，还是业界相容性的问题啊， Adobe 就是比较相容啊，你不止 Photoshop 以拉跟就是 Adobe 系列的相容，你跟你的同事也要相容啊，你不可能拿威力导演的档案然后去丢给那个你用 Adobe 系列的同事，然后跟他说我的专案档案请你帮我改一下吧，不太可能嘛，对不对？你跟你自己相容，你跟你同事也要相容啊。对，但其实我自己还是很习惯用威力导演剪啊，因为我就是阳春嘛，然后中文界面嘛，对不对？就是但虽然啊，就像我前面有讲到，因为我过去就是我的同事啊，之前的算是现在已经离职的同事，他留了一些专案档案，其实是 Premiere 的档案。那所以其实我也必须去知道说 Premiere 的一些基本的功能，所以其实我也是摸了一下子，但是其实呢， 就像我第一次碰 Premiere 嘛，但是那时候我就很快就可以把一部影片基本的就去把它剪出来，然后一些关键画格，一些这些已经因为算也应该也算进就是为进阶嘛，就是反正就是反正基础就一定 OK 嘛，就是可以很快的哎摸熟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至少你熟悉了影片剪辑这件事情。那影片剪辑其实就是轨道嘛，常见来讲是用轨道剪辑的方式嘛，做拖曳，就把音轨啊，影片拖到音轨上面，然后做剪辑，把要的留着，然后不要的删掉，然后加个配乐，加个字幕，然后加一些特效啊，然后加个片头片尾，然后可能一部影片就完成了嘛。所以我觉得有剪辑的概念，你可能用威力导演免费版，那你就摸一下，把它摸熟之后，你进到职场，我觉得你不管尝试哪一种剪辑的软体，应该很快都会上手，因为概念是很像的，只是那个 UI 就是那个界面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另外再熟悉一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前面讲，不管是影像啊、修图软体，还是影片的剪辑软体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都是建议大家迈向 Adobe 系列，因为相容性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如果有在听的大学生的观众，如果你未来想要踏入职场的话，相容性蛮重要的。对对对，你总不会跟你的同事打架吧？而且你还是一个新人，一进去就跟他说。哎，我用威力导演哦，照我的这样子，我看试用期还没到，应该就准备要走人了这样子哦。好，那这是我自己觉得在可能剪辑啊、修图软体，好、哦，这是这部分的软体的使用。好，那除了工具的使用上面呢，我自己也想要推荐一个，就是 Google 的免费课程，就是在数位行销领域，大家可以去查，就是数位基础认证。数位行销基础认证，它会有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数位行销大概在做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是最简单来讲，就是你怎么去把你的网站然后推出去，然后你可能你必须要做你官网的优化嘛，你的 UI 上面的摆放要 OK， 你使用者体验不能太差，然后你的文章要写的让有要置入关键字，然后让那个 Google 的爬虫去爬。然后去想办法让自己排上搜寻引擎的第一名，这就是我们数位行销要做的事情。但不止这些，你可能还要做数位广告的投放，所以这部分你要很吃实战的经验。但是呢，这部分虽然我们透过网络上的课程比较难去学实战经验，但其实 Google 课程还蛮多的、哦。它像是我刚才讲的嘛，基础的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类似结业证书吧，或认证。接下来你可以再去看那个 GA， 就是 Google Analytics， 就是它简单来讲啊，就是分析一个网站，然后里面你的流量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像是从 email 来的啦，从我们所谓的 social 就是从社群媒体来的，或是 referral 就是从有别的网站做 backlink， 就是反向连接进来的。哦，你的网站流量的人啊，都是从哪里来的？进来之后，他是不是直接跳走？就是他的跳出率是如何？那包括转换如何？就是有没有达到你的成效嘛？比如说进来，你想要他观看这个文章至少两分钟，那你就把你的设定一个目标这样子啊。如果大家都跳走，你的转换就不好这样子。这是一些基本的概念。那、这个 Google 也会有，进阶的也会有。那到后面你还可以再去修，就是都是免费的哦。就是像把我自己的流程是这样啦，前面数位基础的认证嘛，然后到 GA 的认证，那接下来呢就是 Google ADS， 就是投放广告的认证。那投放广告很多啦，像 Display 搜寻广告啊，巴拉巴拉很多。那我觉得就是至少一个就是搜寻广告，就是在做关键字广告这一个证照的话，我是觉得就必须要拿的。因为这算是在做广告里面的基本啊，就是投放广告的话应该几乎都是以就是关键字广告会是一个出发点。嗯，进到每间公司如果他有在做这个广告的话，基本上应该有八成九成对九成五都在做关键字广告嘛，对不对？好，那这些课程都是免费可以去获得的，那就是大家看一看啊，也可以考张证照，而且 这些证照有的答案也在网络上，不要说我说的，但它还是好像会有一些更新啦，就是你考起来还是会有一些你找不到解答的地方，那可能代表 Google 真的有更新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推荐大家去看就是这些 Google 的学程，那它一方面又可以拿证照，你想要成为就是数位行销领域哦，数位行销可能又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些社群小编又不太一样了，它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专业。对，那也是我现在也是在也是我的职位也是接触这部分的嘛，那至少你就有一些证照，你在面试的时候可以跟你就有 sense、有 sense 我觉得很重要、有的人去面试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他实战经验没有很多，可是他至少他有 sense， 他知道数位行销在干嘛，他知道网站流量这些东西进来啊，然后他大概是什么原因，或甚至他至少会解读报表、他可能他不太会产出报表，但他至少会看这样子，就至少这个有 sense 来讲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对，那尤其啦 GA 这个东西你自己也可以看哦，你就是去像我一开始啊，我就是去办那个匹克邦部落格，那他就可以帮你串 GA， 对，他可以帮你判串 GA， 你就可以在那个 GA 的后台去看到说哎，我匹克邦现在这个浏览量是如何，他跳出率是如何，对，多少人进到我的网站然后就直接跳走了这样子，哭啊这样。对，然后多少人愿意留下来然后完成转换，然后比如说就是文章看了多久，或是有订阅一下这个文章订阅这个频道之类的。对，那这些就是算是数位行销的很基本的东西，其实你在 Google 上面就可以了解，而且你也可以加入一些社团或是社群，好像我自己有去加一些社群去稍微跟大家做交流，你就会还蛮有行销 sense 的。对，因为我觉得要透露自己有行销 sense 这件事情比你会什么事情还要重要，因为你会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就实战的累积，或是说工具上面使用的这个程度嘛，就是多磨多练。可是行销 sense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很抽象哦，但是却又很重要。那我觉得就是做这个 Google 啊这个线上课程除了我刚才提到它让你去了解这些数位的工具，然后去跨到这个数位行销领域之外，最重要就是行销的 sense。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就是看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在行销的 sense 这方面是感觉是就是提升蛮多的啊这样子。那最后的话有一个极端一点的分享哦，就是大家在下载免费贴图的时候不是都会加官方 LINE 嘛，然后大家就会把它封锁嘛，加完贴图就封锁嘛，对，绝对不是我没有这样做这样。好，那这边的话我觉得极端一点哦，我推荐你就不要封锁了。为什么？因为 LINE 也是我们行销人员算是一个也是很重要去跟客户哦，应该说跟你的消费者沟通的一个工具。就从 LINE 1.0 变成 LINE 2.0 之后，它的这些图文啊、讯息啊、模板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哦，不像之前两种模式不一样。之前 LINE 的模式是大家的你要升级到比较进阶的版本才能使用，像图文讯息啊这些可能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精致的功能，但是你的讯息量我记得是无限的。那现在变成 LINE的那个 account， official account 就是 LINE 2.0 嘛，就是比较新的官方的这个 LINE 呢，它其实是相反过来，就是现在呢它这些功能全部都开放你使用了，但是呢它限制你的寄信的那个流量，也就是说你免费版好像一个月只能寄500封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0个会员，你就寄一次群发讯息就没了这样子。所以呢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提前接触 LINE IT 就是 LINE 官方这个工具的话，你也会知道受众管理哦，受众行销就是分众管理这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跟你的客户沟通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 persona， 就是他的轮廓是如何，那你就可以帮他贴上标签，比如说这个客户他是什么什么类别的，那另一个人他是什么什么类别的人，你把这个受众标签全部都标记起来，在那个 LINE IT 上面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哦，你就把它做标记起来。那比如说我们以地区做类别，这个人他们是高雄的地区的使用者， 这边的人是台中地区的使用者。好，那今天我想要寄一封广告信，寄出去之后，如果会员有就刚好500个人，那我发一次信就没了嘛，对不对？我可能我这个月要发两封，那怎么办呢？如果这封信它只需要给高雄的人看就好，那你这群发讯息的时候，你就利用你的受众标签去做好这个设定之后，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广告信寄给你想要的就是高雄的地区的消费者嘛。那这个不只是 Lite 啦，包括 Email、EDN 也是这样子的模式去做行销的。对，那当然这个是你要去开通就是 Lite 的后台，然后你自己有东西，一般人比较少去做 Lite 啦，因为平常也 没什么事情去叫人家看嘛，对不对？你要经营自媒体也是像我刚才讲 Instagram 然后 Facebook 之类的，所以但是我刚才讲极端一点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先看别人发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不要去封锁这些官方账号，像我现在官方账号十几二十个三十个超多的，就是我每个都是我都不看他们的那个，我都不点进去啦，我就是看他们发什么东西，对，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然后他们最近 有什么花招这样子。对，这我也是一个还蛮推荐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Lies， 然后像修图的软体 Canva， 还是你到不同的剪辑软体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行销工具嘛，都算是一种不管你是剪辑软体修图软体，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你去达到行销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如果我全部统称成行销工具的话，是不是越多越好？所以呢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在以上我讲的这些修图软体啊、剪辑软体，然后去做自媒体的经营， 这些东西都去一点一点的，就稍微都去摸索一下。那进到职场之后，其实还蛮容易去就是上手的，不管是要你发文，因为你之前经营过自媒体哦，已经有发过文的经验了，那你也有撰写过文案经验了，那包括你也可能会修图啊，会排版，那你在工具上面选择你也变多了嘛，有可能你知道 Lite 上面大家在发些什么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其实课余时间在自主练习的时候其实就还可以做到。 Lite 的话就是不要封锁，然后偶尔看一下就好嘛，对不对？然后要封锁也没差，就是想要看的时候就打开看现在大家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经营媒体的话也不要说就是疯狂发文嘛之类的，就是大概有一个一定的频率嘛，周更之类的，让自己去做这个不需要太花时间但是你也可以经营的方式，找到自己的一个模式，一个步调去走，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自主学习。对，那最重要的是前面讲这些东西来讲都是经营自媒体嘛，那经营自媒体最重要的就是它就是你的战绩。对，它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为什么经营自媒体？因为它是你的战绩啊。像我要踏入职场的时候，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已经要到2000人了，这就是我的战绩嘛。因为你进去的这间公司，它的 YouTube 平台不一定有这么多人，他可能也会好奇说你怎么经营的嘛，对不对？还是你进去的时候你的粉丝已经有大概两三千人，哇，那个也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小网红还是什么的，可能会有些东西还是会请教你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把握这一点，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去做好自媒体的经营。对，那现在的话最方便的话就是 Instagram 嘛之类的。对，那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对，那就是多尝试新工具，那未来一定都会有帮助，去增广见闻。对，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更多行销工具的知识啊，也可以欢迎去订阅我 YouTube 频道，或是来我的这个网站啊，大家只要搜寻你们的小编达达，应该就会到我的网站，或是到我匹克邦的文章，对，就会有一些行销资讯的分享。对，那这个试播集比我预期的还要长哦，就是不自觉就这样一直讲。对，其实我没有预设我想要讲多久啊，那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对，那如果你有真的有人听到我这个 podcast， 尤其是听到这边的话，一定要留言跟我讲，就是让我知道说大概大家听起来状况怎么样。然后这也是一个试播集，所以我自己准备上很临时啦，我大概30分钟前 大概打一下我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连平台都还没架，我就直接来录音了这样子。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 podcast 的试播集啊。那未来我也会邀请一些来宾朋友来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他们的领域上经营的一些事情，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跟行销结合的。对，好，以上就是这个可播行销人的这个试播集啊。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 podcast， 是这样子吗？就是反正就是追踪一下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知道。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行销资讯的话，也可以到我的网站或 YouTube 等其他的平台，或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对，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